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，在这清晨之际再次聚集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主，你是神，你是我们的一切，你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唯有谦卑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寻求你，敬畏你，遵行你的旨意，才能得到从你而来的生命，将来才能够到你那里去。因为你说，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，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引领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箴言十九章的16-23节。16节，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，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。诫命，谁的诫命？那当然是神的诫命，神一切的话。谨守遵行神一切的话，必然能够保全自己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将来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，也就是我们到神面前，将来可以享受他永远的荣耀的前提，就是谨守诫命。在马太福音的7章21节，主耶稣就说，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。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，轻忽就是藐视、轻看，轻看自己的路，也就是对自己的路漠不关心，将来这个结局究竟到哪里去他不在意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这样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死亡。一个是谨守，一个是轻忽，两种不同的态度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。17节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，耶和华必偿还。怜悯贫穷的，那就是看到有需要的人，愿意伸手的帮助，里面有怜悯之心，有爱。那帮助这些贫穷的需要帮助的人，就是等于把自己的东西借给神一样，那借给神，神一定会偿还。我们看出经文，马太福音的25章，马太福音的25章40节，马太福音的25章40节，说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的。那么神用这个意思，是神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了神的身上。那最小的弟兄不是他的年龄小，而是他是最需要帮助的，最软弱的一个弟兄，我们帮助他，这件事其实就是在服侍神。我们坐在神的身上，神一定会偿还，一定会神来报答我们。也就是说，服侍神其实没有那么抽象，我们服侍弟兄姊妹就是在服侍神。18节，趁有指望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就是还有指望的时候，要及早的管教自己的孩子。如果不及早管教，不及时的管教，就会积重难返，到了你想管教的时候，已经管不住了。这里面其实也提醒我们，每一个孩子啊，他的受教育的阶段是很珍贵的，我们要 留意这个阶段，珍惜这个阶段。该教育的时候要教育，否则过了这个阶段，他一旦形成的习惯，特别他的价值观一旦形成以后，你再去改变非常的困难。那么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以后，孩子可能还小，那这个时候要去教导孩子，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，我们做父母的不可以任凭自己的孩子，我们就是对自己的孩子是有责任的。这个死亡就是永远离开神。不能任凭。十九节，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必须再救。暴怒，有的人很容易动怒气。其实暴怒是与放纵肉体有关系的，就是他只图一时的痛快，根本不顾及后果。这儿呢是必受刑罚的，因为他是只考虑自己。那么这些人需要去挽救，就是如果你想挽救这样人，必须再救，再就是多次，不是一次两次，就是要不断的去救。这个时候真的需要爱心，需要耐心。二十二节，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我们要听劝教，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别人劝的时候，指出我们的不是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回应？要受训诲，也接受真理，这样我们才终究有智慧。终究有智慧，那就是终究始终与神有关系，那就是得救。那这儿再次告诉我们，得智慧的秘诀就是听劝教，受训诲。那前提，那肯定是要谦卑下来。一个人不谦卑，他不可能来接受别人的劝诫。谦卑不骄傲，一个骄傲的人，他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不可能接受从别人来的劝教，包括神的真理。二十一节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人心多有计谋，人常常有很多的计划和筹算。你包括我们自己每天在想着自己的计划，今天做什么，明天做什么，这个阶段做什么，筹算没问题，计划没问题，但是真正能够立定的是神的计划，神的筹算。真正能够成就万事的只有神，也就是我们的计划和神的心意，神必帮助我们成就。在旧约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计划，一个君王的计划，其实这些都在神的手里面。你包括当时的亚述兴起来以后，神使用亚述的恶惩戒他的百姓北国以色列。那么亚述能够强盛起来，那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，都是神的作为，神要使用他。那或者是巴比伦，让巴比伦强盛起来，来修理南国犹大。神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他的自己的选民。那今天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这一切，包括今天地上国家与国家这些矛盾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在这属灵角度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 这里面都在神的计划当中。人不可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是我们站在神的角度，这与神的计划有关系，一定与神的最终的那个计划，也就主耶稣的再来有关系。包括二次大战时候希特勒那么的恶，杀了那么多的犹太人，我们现在才知道犹太人的建国与那件事情是有关系的。因为当时1917年的时候，已经他们要决定要建立来复国，犹太复国，但是犹太人在欧洲生活的非常的好，生活安逸，不愿意回去。你看神就使用这一办法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，包括这个国家的强盛，包括君王的心，都在神的手里边。君王的心如垄沟里面的水，这个流怎么流转，都在神的手里面。所以真正成就的是耶和华，是神，唯有神的筹算才能立定。我们想的一些计划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，其实大部分是实现不了的。22节，施行仁慈的，令人爱慕，穷人强辱说谎言的。施行仁慈，那就是有仁慈，有善良，有爱心。有仁慈善良，这是人人所喜爱的。就是那些强暴的人，他也喜欢别人的善良，喜欢别人的仁慈。穷人强辱说谎言的，仁慈善良是人人所喜爱的，所以宁可受穷，也不应贪心而说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说谎谎言是与贪心有关系的。我们仔细想想，我们曾经说谎，我们说谎的时候，那个是为什么要说谎？其实就是为了里面的贪心嘛。不说谎，那个东西得不到。所以宁可受穷，也不会为了那个私欲贪心而去说谎。施行仁慈，不仅人人喜爱，神也喜悦。23节，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的前提是敬畏神。真正敬畏神的人，一定是谦卑的，一定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。他必恒久知足，恒久，原文的意思是过夜。为什么把过夜译成了恒久呢？恒久知足，过夜知足，也就是能够满足的度过夜晚。一个人没有平安，他在晚上睡觉是睡得不踏实，所以不可能恒久的知足。一个夜晚睡觉睡得踏实的人，他心里面是踏踏实实的，是有平安的。所以恒久知足是比喻有平安，有永远的平安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有永远的生命，所以他心里面是那种平安，是别人夺不去的。即使我们遭遇患难，我们心里面都不害怕，我们有底，就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这个祸患是那个大刑罚、大审判。我们平时是有患难的，这个患难不是这样的祸患，不会遭到在白色大宝座之前神的审判。那这段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，敬畏神，谨守神的诫命，怜悯贫穷的，听劝教受训诲，必然和神有关系，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。那提醒我们不要暴怒，暴怒要受刑罚，而且提醒我们 我们对自己的子女是有责任的，趁孩子受教的可以受教的时候，要去引导他到神的面前，把孩子引导到神的面前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在神的这个真理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孩子，和在其他地方成长起来的孩子，他的言语行为是有不同的，有区别的，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。所以我们要趁早的去引导，我们做父母的有这样的责任，不可以任他死亡，不可以任凭他最后离开神救不回来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儿。